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教会与工人。在第四章的一到五节，我们看到工人的身份。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好，在这地方我们看到工人也就是做主工的人，也就是服侍神的人。在保罗来讲，他是外邦的使徒，他是神的仆人。好，他的身份是执事，他的职分是管家。那么服侍的态度要忠心。在林前三章五节，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好，那个地方讲到的执事就是仆人，指的是基督的仆人。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好，讲到新约的执事，以及哥罗西书的一章二十五节，教会的执事。好，在罗马书十六章讲到这个菲比姐妹，就是送罗马书去的这一位女执事，她是在哥林多九公里之外的一个海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哈，这个地方如果讲女执事的话，那她就指的就是讲教会的侍奉者的一个职称了。哈，好，例如说腓立比书第一章有讲到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哈，我们会看到执事呢有仆人的意思但是他如果放在这个侍奉的职称上的话那他就是一个职称今天教会里面有长老，有执事。保罗的身份是执事，基督的仆人。保罗的职分呢就是管家。好，那么管家呢要求的他的态度就要忠心，保罗只提这一点，可见忠心是服侍神最基本的要件。不管你有多有恩赐、多有能力、多么聪明有智慧，但如果不忠心啊，会半途丢工作的，会贪小便宜的，会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就不能够使神的事工由内而外、由始至终的完成，那神的名也会受亏损。那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一章的第十二节，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感谢主给他力量，并且认为他是一位可信任的仆人但是所有美好的这个品格都不是自己有的。那么在林前七章的二十五节，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你把林前七章二十五节跟提前的一章十二节配在一起，你就知道保罗不是自负的说因他以我有忠心，他很清楚知道他是蒙了主的连续才能够做忠心的人所以忠心是神所赏赐的这个美好的品格。我们今天如果能有美好的属灵的品格，都是主的怜悯和恩典。在第三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在第四、第五节呢，也接下去说不要论断。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好，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他都认为是极小的事，连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好，这个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那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但是呢，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好像仍然保罗跟教会的部分的信徒感觉上有一些张力，他是被论断。 那我们知道就是有一些假教师进到教会里面做了扰乱的啊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也有部分的信徒受到了煽动哈、啊、受到了这个挑唆，以至于他们就质疑保罗使徒的职分。那保罗是奋力要来维护他使徒职分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怀疑啊保罗使徒的职分，意思就是啊保罗不是使徒，他们有这样的怀疑的话，那当然保罗他所传的福音就同时被质疑，那福音不可以被质疑，所以保罗他是奋力要维护他从神从主耶稣基督啊蒙神所啊奉召所做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是非常的坚持的啊，这样的一个啊服侍的一个身份呢啊，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其实论断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有定罪的意思哈。好，那么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啊，但判断我的乃是主。好，这个地方的这个称义，他用的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哈。好，不是保罗对他自因信称义没有把握啊，而是说为自己的无罪，为自己的有理来辩解。那保罗说啊，他不要这样做哈。好，称义就是啊，以自己以谁以什么为是啊，以什么是对的。啊、或者说显明、啊、是、啊、谁是有理的，那保罗不为自己辩解、啊、不说 他就是对的、啊、也不说他就是有理的、啊、因为在罗马书二章一节呢、啊、保罗也说你这论断人的、啊、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所以这个论断事实上就是有定罪的意思，但他说他也不要自认为有理，他也不要自认为是对的，他要把这个主权交在主的手中，所以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但是主来，他会把一切的事情显明。那当然在神面前站得住的，站稳脚步的，就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啊、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事事上我们都每件事上、啊、我们都要为自己来辩驳吗、啊、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把这个主权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把这个审判权交在神的手中、啊、可能更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做法。然后第六到第八节我们会看到工人的禁忌哈，这个禁忌的意思呢，禁止的禁哈，那么要去忌讳什么事情啊，工人的禁忌啊，这个意思是侍奉者要特别留意啊，该特别留意的事就是你的禁忌了啊，你不要去碰它了哈。那当然这个也是包含前面这个论断的这个意思哈，好，我们不要去做一个论断的定罪的人哈。啊，事实上我们当然可以指出人的错处哈，为着希望他悔改啊，希望他反省哈啊，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资格我们可以定他的罪啊，因为只有主才能够定罪，只有神才能够定罪。好，侍奉者要特别小心的事情就是这个禁忌了，在第六到第八节哈。首先就是我们讲的说自高自大了啊，这个自高自大。在第六节我们看到说弟兄们，我们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好，那么服侍者，我们在第三章的最后我们已经看到说所有一切哈，这个教会的这个宏观呐、啊，国度观呐、啊，我们看到所有一切都是为着啊，神兴起一切是为着他的儿女哈。好，那么仆人啊、侍奉者啊、牧者，其实呢是神啊为教会信徒所预备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要说我们是属谁的，而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啊属主的。那么我们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美好的事情。 他提醒信徒啊，不要过于圣经所记的啊，要来遵从，要来高举人啊，要小心哈。那还有呢，自高自大啊，自高自大这个词在哥林多前书出现有六次，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就有三次哈，第六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到了五章的第二节又出现一次，八章一节出现一次。十三章的第四节再出现一次，所以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就出现了六次，那么另外还有一次是在哥罗西书的二章十八节，所以新约就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这个字，可见保罗他认为这个自高自大这一个这样的来用这个词放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是最合适的。我们就看到箴言的第十六章第十八节啊，告诉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那箴言十八章的十二节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所以这个自高自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甚就是在这个败坏在跌倒之前会有的。所以一个人骄傲、自以为是、高举自己、自我膨胀，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如果一个服事者，我们晓得说我们不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把荣耀归给自己自高自大那也是一个危机的出现。哥林多的信徒呢，他们在福音上他们加添了这个哲学的看法他们就高举智慧、高举教师，然后靠自己的想法来分别说谁是最好的智慧老师，他们重这个轻那个，所以在群体当中就开始有了纷争那一有纷争，合一就没有了，谦卑就没有了。那在高举老师、高举教师的同时，其实就是高举了自己，忘了基督徒我们唯有高举神。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们你们来学习效法使徒，不要过于圣经所记不要高抬，不要高举人。保罗非常清楚知道他要谨守他的分际，他是基督的仆人很多时候保罗用这个仆人，他其实是希腊文的奴仆这个字我们知道奴仆是没有主权的意思就是这个主人把他买来就有了完全的一个权柄在这个仆人的身上这仆人完全奴仆完全是没有任何主权的。那保罗用他是基督的仆人，在罗马书那里也讲到基督的仆人，他用的是奴仆这个字意思就是主权完全交给神其实我们服侍主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是以基督为主在罗马书十章九节以基督为主。那如果基督是主，他是我生命的主，创造生命的主，他是救赎的主，意思就是他是我生命的主。如果主基督是我生命的主，那我还能做什么主呢那我生命中的心中的宝座只有我们的主坐在其上如果别人把服侍者高举，这边讲过于圣经所记，又过了神的吩咐，过了神的教训那么那就非常大的危机会出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自我膨胀那么基督徒也是，我们可以说感谢主赐给我们好的牧者，感谢主赐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榜样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把它高举过于神。那么特别在第七节我们所看到的保罗也特别提醒他们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个要存着感恩的心，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约翰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所能拥有的是神从天上赐下使我们能够得着，可以享用可以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的但是如果我们自高自大，我们就会说这是凭我自己了这个是一个 很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保罗特别提醒，特别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是有恩赐的，也是很丰富的一个教会，在灵前的第一章的第四到第九节感恩的那个部分，你就会看到保罗为他们在基督里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来感恩来感恩。但这一切都是在基督里才有的，而不是自己凭自己的能力而得来的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人要懂得认识自己人要懂得从神的眼光看自己，更深的感谢，警醒的感恩。那如果我们所有的都是从神来的，那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好像那一切都是凭自己得来的这是保罗的一个提醒。那这些提醒，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也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有了一切就自以为是了，有了一切就自以为呢高高在上了。所以到第八节，你就会看到保罗用一个讽刺的一个语言呢，一个讽刺的一个口气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那后面他说，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愿意你真的是做王啊！但事实上接下去第九节，保罗说他不是王，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定死罪的囚犯好，所以人在自以为有了一切属灵的丰富或者物质的丰富之后呢，他就骄傲起来，那这就是他危机的开始。你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三节看到，八福里面的第一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这个虚心不是说只是谦卑而已啊，这个虚心其实它的意思是邻里贫穷。一个人他如果看见自己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他是一个有福的了。为什么？因为邻里贫穷自己没有，他就会到神那里求，他就会到主那里要，他就盼望能够从主领受他没有，他希望有所以邻里贫穷的人，他当然他不会骄傲他只会谦卑，或者说他更认识自己的软弱，他就会到主那里来求恩典，那么主会赏赐给他，天国的丰富都是他们的。然后在这个八福里面，我们看到马太五章的六节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地方都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知道自己没有，然后我们知道主那里丰富丰富有非常的丰，非常多的恩典，有极大的丰盛，那么就到主那里求那么这样的人有福了，认识自己的没有，又看见了，知道了这个在神那里的丰富。到主面前求，他们就可以得着饱足，他们就可以得享天国的丰富。教会本来应该是主来掌权，应该是基督做王，应该是神来做王。如果是人来掌权那就会有乱象。为什么呢？因为仁义代替了神义，从自高自大衍生出骄傲，衍生出自夸、论断、分门别类、纷争结党，最后呢就是自己做王这是极危险的一件事情。任何教会今天历史历代皆是如此如果我们常说把世界的那一套带进来，或者说我们用仁义来代替了神的意思，那教会就开始混乱。同在的恩典就没有了如果教会失去了神同在，失去了以马内利神同在的恩典，那教会还像个教会吗？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以马内利对我们个人而言，对教会而言都是这样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是一个得享属天恩典跟福气的人，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赏赐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如果灯坛挪走就好像启示录第二章七封信的第一封给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教会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很殷勤，他们能够吃苦耐劳，他们还有恩赐，他们能够分辨真假先知啊。但为什么、主说他要把灯台挪走，那就是、有一件事他们被责备、在启示录二章四节，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只是看重、一些外在的外显的工作、那我们就觉得不得了了，我们就觉得教会呢、就、没有问题了，那其实可能问题还、更大，很可或者说问题还隐藏在其中、那很快就要显出来、那么到九到第二十一节，我们会看到保罗他这位服侍主的人工人的榜样、我们看到保罗有生命的见证摆在信徒的面前。九到十三节我们看到说、保罗说他们成了一台戏、前面讲到作王，后面呢第九节说他是定死罪的囚犯、这个差别真是天差地别了、那么第九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定死罪的囚犯，那而且是就是公开示众的，就是受人呢这个、唾弃的、那么、我们讲到一台戏、演戏的人是、都站在人面前，聚光灯打在他身上、好像是、很出风头，好像是光鲜亮丽，好像是能够得着掌声、我们会讲到说演戏的人、那么、在台上、好像应该是这样的光景、但是保罗这里不是、我们在这边看到成了一台戏，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台戏真不好演、这台戏他是定死罪的囚犯、他所表现出来的他的行事为人，他的生活见证他或者说用演戏来看，他的这台戏是给所有的全宇宙来看的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给所有的神所造的万物来看。好，这个就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的身份是在这里，他把自己比作定死罪的囚犯。保罗传福音的不容易，我们可见一斑，可见一斑。那在第十节我们看到，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在这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他们自夸聪明了。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其实意思就是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光景、这些信徒、他们自夸聪明、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强壮，觉得自己很荣耀、但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以保罗来看的话，从保罗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在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三节、直到如今他在演这台戏，直到如今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后面有许多在为福音所受的苦。好，两个直到如今啊，十一节直到如今，然后十三节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所以直到如今，两个直到如今保罗是在这个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可见保罗在以弗所所经历的这个苦难。那么他经历苦难以及他对苦难的这个反应，当然从希腊人的价值观，他们对保罗这个反应是不以为然的，他们会认为就是应该是智慧教师，就是应该能够、就有许多的掌声，保罗你怎么会是这种光景，他们对保罗的反应、是不以为然。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保罗他是以服侍主做神的仆人为荣的，虽然他在生活上、碰到许多的困难，他在服侍上有许多的这个碰到的逼迫、但是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八到九节、看到这封信的尾声的时候、他说他仍旧还要住在以弗所， 直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们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好，你看反对的人多，他是不是要赶快走呢？逼迫，反对的人多，逼迫就大嘛。但不是这样，保罗说他反而要继续留在以弗所。为什么？反对的人多，但是福音的机会也大，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所以由此可见，是服侍主啊，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一切，而不是从环境、从自己来定夺什么哈。从神的眼光看，好像人认为的这样的很悲惨的事情，保罗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他看到有机会，他看到人对福音的需要，他对人的这个灵魂负担就更加的强烈好，所以九到十三节看到保罗说他亲手做工，他忍受逼迫。好，如果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更可以看到在那里仿佛有一个受苦清单有很多很多保罗所受的苦的一个描述我们相信就是甚至于保罗所受的苦还不止于这样呢只是虽然有这么一段，但这一段已经让我们看到服侍主的艰辛以及保罗在主里面侍奉要走完全程的这个心智以至于到最后他在提摩太后书他会讲到美好的仗他都已经打完了那么这个他所守的道他也已经守住了好，到最后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呢保罗特别走完了全程，给后世做了榜样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这是何等让人羡慕何等让人尊重的这一位神仆人所带出了生命的见证。那接下去我们看到保罗为父的心肠在第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会看到这是保罗以福音来生养的这些神的儿女虽然他离开了他们，但他还是十分的关切那么他也是用爱心来警戒，特别提醒他们该注意的事好，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你会看到保罗对信徒的爱是十分的深厚的，不论他们从别人的工作受益多少他们真正从保罗的受益就得到好处仍然是最多的，因为保罗之后应该也还有神的工人在那里给他们帮助所以保罗其实他这个地方他有父亲的爱，他也有这个从神领受的权柄来要求他们然后来提醒他们要看重，他有劝勉对这些神的儿女好，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什么呢？说警戒他们，第十四节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好，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如果只是圣经教师在这里教了一段时间就离开，就到别的地方去那可能就是一个师父的一个角色，但是就保罗来讲，他是为父的心肠，虽然这个以宣教师的角中而言他就必须还是要继续往前去传福音到其他的地方，但是他留在哥林多也有一年半的这个时间，他生养以福音来生养建立的这个教会，他一直关心他们，虽然他人不是一直在他们当中，但是呢他的关心却是如同属灵的这个父母一样所以在这边说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那保罗是以为父的心肠来提醒他们，来劝勉他们然后还说什么呢？说我求你们效法我，求这个字有恳求的意思，有邀请的意思，有鼓励的意思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不是骄傲他乃是以属灵父亲的身份在说话父亲有权柄要求孩子听他的话 啊，当然他也必须做到能够成为孩子效法学习的榜样哈。啊，保罗也特别说，要信徒能够效法他，如他效法基督。这一段是非常宝贵的哈。啊，讲到说为父的心肠啊，我们牧养教会如果没有为父的心肠，那么岂不就是故宫了吗？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有什么表现？好牧人有什么行为？好牧人是喂养舍命的。但是故宫呢？啊，碰到危险，第一个跑了啊，因为他是故宫啊。那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是故宫还是牧人呢？我们自己去检视一下哈。我们是真的有负担，然后真的是被神所带来，我们在祷告中清楚，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来服侍的这个合场嘛，这是神要我们来侍奉的地方嘛，如果我们是牧者的话，好，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侍，如果我们不是全职的工人，那我们也必须要对我们的所服侍的对象有爱，否则的话。那所带出来的就没有生命的那个热度哈，没有那个爱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哈，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让我们看到他为父的心肠，为父的心肠是所有服侍主的人特别是牧者，我们需要求主让我们可以清楚的从神领受这样的一个爱，这样的关切这样的一个看重羊的需要的，我们要做一个好牧人哈。下去就是十七节以后，可是保罗告诉他们，这封他现在所写的信呢，他是要请提摩太带到他们当中。他对提摩太有一点描述那提摩太是他在主里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也希望呢教会可以来善待他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保罗特别的有一些提醒了，因为既然教会有人质疑他，那因此呢就有人呢要抵挡他那甚至于呢也很可能对提摩太有所不敬保罗特别提醒，那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这个是十八节那么因为他请提摩太带信了那以至于可能他们又有别的说辞自高自大，他们觉得保罗不敢到他们当中在第十九节，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但在这个时候保罗仍然在以弗所服侍所以他特别要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警惕保罗说我要知道是什么呢，我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里保罗把言语跟全能做了一个对比，其实言语和全能它不是对立的。那保罗在这里重点是说，他反对的是用人间的智慧的言语来替代真实的福音的做法。福音是神的大能，他不只是告诉人要怎么去做怎么去行，他更是知道告诉所有领受福音恩典的人是神赐下能力让人可以做得到好，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么今天有很多的书也告诉我们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道理是很好，但是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没有能力去做呀。但是从神而来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也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活出主所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所以能力是从神而来保罗不是把这个言语 跟全能然后呢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照，他所要强调的因为这言语跟全能它本身不是对立的，但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是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保罗反对的是这样，就是用人间的智慧言语来替代真实福音的这个大能所以呢保罗特别强调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什么言语？那些上一节第十九节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因为他们在论断保罗他们也在说保罗人不会来，只叫提摩太送封信来， 那保罗的意思就是，你们有什么样的权能，你们有什么样的权柄可以说这些话呢？啊，因为他是使徒，他有权柄可以来行一些事，他也有从神而来的真实的教训。好，所以我们注意二十节的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跟着十九节来。二十节我们不能单独的来看这一节啊，单独来看这节就是啊，神的国不在乎言语啊，那我们也不用看圣经了，我们也不用听道了啊，乃在乎全能，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啊，你有没有圣，有没有这个恩赐啊，那么你能够一并赶鬼啊，你能够有一些神迹奇事啊，我就要高举这个有这个能力的人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这节经文，如果我们不从上下文来领受，我们单单把这节经文拿出来，其实有它的一些隐含的哈一些要让人会误解的事情哈。到第二十一节，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你看讲这句话，就是他有权柄，他才能够讲出这样的话。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好，保罗当然不是说威胁他们哈，而是就是父亲对孩子说的这样的一个话哈。如果你不好好的听这个父亲的训诫，那很可能就会马上出错哈。好，当然保罗是盼望有带着慈爱温柔的心，但保罗并不是不能行使权柄的人，因为他是使徒，他有权柄。好，所以保罗用这样的一个说法来提醒他们，来告诉他们他是从神领受权柄的，他是神的仆人，而不是那些假教师的自以为是。如果我们在教会的性质里面不看重宝血的救赎，只看重属人间的智慧，然后自认为是属灵的这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部分的信徒的问题哈。他们对使徒的权柄有怀疑，有否定，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哈。保罗是看到他也知道教会的一些光景，所以他就提出一些训勉，特别提出一些警戒由此可见，保罗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分党的问题。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看到保罗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高举智慧高举智慧所衍生出来的许多的问题哈。那么所谓纷争结党，那只是问题的表象而已。